Right and left, keep me balanced, follow righteous step. Right and wrong, right and left, keep me balanced, follow. Hello, 大家好，我是暴食境界五万皈依涅槃的羚羊，欢迎大家收听禁止攀岩，一档分享攀岩边角料的播客节目。今天呢，我们在六盘水录制节目，临时找了一个主持的搭档，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嘉宾海鑫。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鑫，然后今天是客串主持人。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野攀的岩友作为我们的嘉宾，花花，来自阳朔的岩友，给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花花，来自阳朔的岩友，新晋阳朔人。
花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野攀的呢？
我大概真正野攀可能也就是2021年的9月份开始，然后那时候工作到桂林去工作，然后就每周六周天去阳朔攀岩。之前呢我们是在就是青海西宁攀岩。那时候接触攀岩也是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就是之前经常生病嘛，然后医生说我要多加锻炼身体，然后我就尝试了跑步啊、走路啊、然后打羽毛球啊，这些都觉得效果不佳，然后就自己做一两天，然后觉得没有伴儿就放弃了，就觉得不好玩。然后再去那个打羽毛球的时候，就无意间碰到一个岩板，人工岩板上有很多就是攀岩的人，哎，我觉得这个运动还挺好的，然后我就站在下面围观了好一会儿，然后他们攀岩的其中有一个人就告诉我，他说，哎，你那么瘦，你肯定爬得非常好，那你要不要试一下？我说我不行，我不行，这个太高了，我不敢。然后我就觉得那攀岩那时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就是那种 fashion 的运动，我觉得我达不到那个要求。但是那个当时那个岩友非常热情嘛，然后就非要邀请我，他借了我他的安全带，借了我他的鞋子，然后我就试了一下。然后他们那个团体呢非常会鼓励人，他们就一直鼓励我，我当时我很记得非常清楚，我的当时好像第一次攀岩就人工岩壁爬了五米，然后他们就觉得啊好棒啊好棒啊，我就觉得哇我是不是很有天分的然后从那就开始攀岩。但是刚开始接触攀岩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刚换了工作，然后比较忙，然后一年也就爬一两次，然后对，不经常爬。
就是你去阳朔之前，你是一直待在西宁对吧？
对对对，在西宁。
西宁攀岩的地方多吗？
西宁攀岩的地方就是非常非常少。就是我刚接触攀岩的时候，我们那里只有八条线路，
野外的
啊，野外八条线路，然后最难的好像也就是个12，但是后来被外地岩友去爬，虽然也没红，说是应该是11啊，就没有12，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来说，那八条线路最难的是11，就是非常的又短，又简单那种线路。但是对于我当时开始攀岩的话，我就觉得好难哟，爬不上去那种感觉。
你毕业了吗？那八条线路？
那还没有毕业，因为，第一条线路它是一个喇叭口的裂缝，因为这一条线路是在很多地方就是外地岩友看了这条线路以后也是非常有争议的。那条线路是一个裂缝，它完全可以作为传统线路。但是它考虑到我们西宁本地岩友都是爬得非常不好的岩友，他对这个运动攀也好，对这种传统攀也好没有什么概念，他所以就在旁边打了挂片，就还是觉得安全为主。因为当时开这八条线的时候，就是这个开线者他就是安全意识非常强，所以我们挂片与挂片的距离很近，对，这样就是意思是让就我们这些初学者有一个很好的体验。是这样。我们那八条线路就是所在的那个区域其实风景也非常美
啊。
对对对，
那个岩场是叫阳光岩场吗？
对，就是因为它是阳光开的，它就叫它就是开线者就叫阳光它真名就 就是叫阳光，对。然后他开了以后，我们觉得很感激他，因为他当时也没有收费，就是我们觉得哎呦太感动了，然后就把盐厂的名字命名为阳光盐厂。其实那个盐厂真真正正叫齐汉沟就是那个地点叫齐汉沟，但是我们把它命名为阳光盐厂。
大概是哪一年开的这个盐厂？
大概应该是2017年4、5月份吧，或者是2018年，我已经不太记得。
2017年8年。
对对对，不太记得，应该是2017年4、5月份。对，
所以那时候你就开始接触攀岩了，是吧？
那时候我就是处在就是一年只爬一两次那种，就是很菜，也就是偶尔体验一下。
那你们西宁攀岩的人多吗？就是攀岩的人口大概有多少？
我们西宁真正攀岩的可能不到10个人，对，就是因为我们西宁还有一个岩友，他叫轮回，就是他就是一个非常热爱攀岩的一个人，而且他非常能鼓励人。我觉得我能当时在那种只有8条线，而且只有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岩馆，就这么一间客厅大的那个岩馆的时候，他就经常鼓励我，就是他让我随便去爬横移，然后我就在那横移，他就说："哎，你看他还会交叉手，你看他都没有学过。"然后他就非常的，他学到，哎呦，把我夸的都飘飘然了。就是我觉得没有他的鼓励，我觉得我也不能就是把这一项事情坚持下来。对，我们当时西宁攀岩的群体人都是非常善良，也都是就是非常好的。就是当时我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人家也愿意把装备借给我用。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觉得我也可以买上，当时也不贵，都是什么鞋？我第一双鞋也就是那个 Made Rock 嘛。对，有我记得我第一个安全带是也是艾德瑞的，就是反正是一个 XS 非常小号，那个刚好打特价，好像是200多还是300块钱，就是当时攀岩只有这两个装备，就400、500就搞定了。其实如果你报一个羽毛球班，或者是你交这些羽毛球馆啊，或者乒乓球馆的这些会费，还有游泳，它都不值这些钱。所以
对。
最少它得1000起步或者2000起步一年。但是你有这一双鞋，再加这一个安全带、绳子，我们当时没有说是一人一条，我们就10个人，一人100块钱，凑起来1000块钱买了一根绳，是公用的。对。
其实攀岩是一项不太昂贵的运动。
对，我觉得就那一条攀岩带、一双鞋，我都爬了2年。虽然这2年可能总共加起来也没有10次吧。
那悉尼有小朋友攀岩吗？
当时没有一个小朋友爬。
那后来有没有青少年就是攀岩？
现在是有了，就是现在我们西宁开了一个岩馆，然后那个当地的一个岩友他自己带小朋友，就是管理教小朋友们爬。现在是还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小朋友也比较多，就岩馆也比较热闹。
对，现在你们那个野攀的岩场是不是也增加了一些线路？
后来2019年吧，就是我们就频繁的去爬，但是就是每次去就是那8条线重复，爬不上去的就是爬不上去，爬上去的还是就是那几条线，就觉得非常没无趣。而且西宁攀岩的大部分也都是很向往外地，因为我们距离外地也比较远，去一趟也比较不容易，就是大家就考虑要不要再增开几条线。然后我们就约了，就是这个阳光老师，我们约他的空档期嘛，因为他也做生意，然后自己也爬，然后中间他说有1、2个星期吧，空档期，我们约好了以后，然后大家募集资金，刚好我们有一个户外的一个公司，他出的比较多，他可能捐了个2000，剩下的都是岩友，大概1人6、700。然后那样就是，好像大概是募捐了1万块钱，然后增加了12条线路，对。
1万块钱就是给那开线员的那个费用吗？还是说包含
挂片？
挂片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钻呀，还有开线员其实没有要钱，就是我们就是只包了人家的住宿和吃饭，对，但是我们 西宁虽然研友很少，但是非常热情。
嗯，
我们从来没有让杨光老师落过单，每天晚上都是，好比是我有空，我去陪他吃饭。然后有的时候大家都有空的时候，就是大家 AA 吃饭，就不用这里面的经费，就害怕。对，研友们都非常好。
嗯，
对，嗯，虽然只有十几个人。
对，
对。
哎，想不到西宁这么远的地方还有一群
对对对
攀岩的人。
是每次我们好比是有的时候偶尔出去十一五一那些，
嗯，
偶尔出去想跟其他的地方的岩友交流一下，然后我们就会去那个西安。刚开始我们是去西安大峪，
嗯，
然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哇，攀岩世界是多么的广阔。然后那时候才了解到哦，攀岩原来是这样子的。当时也就那时候攀岩的时候，对风险意识就没有一个什么概念，因为那时候只有一个安全带跟那个鞋。他们让我出左脚我就出左脚，让我出右手我也出右手，就是对于这些整体的攀岩来说没有什么概念
啊，就是没有系统的学过。
对，没有系统的学过。当我出去了一趟，发现人家都是就是我也觉得啊，人家给我保护了，我觉得我应该给人家保护，但是人家那时候就信不过我，就觉得你是个小白，他都不用我。我觉得那我就问他们，那如何就是才能变成你的搭档啊？可你也可以给我保护，我也可以给你保护，就是先锋嘛。
嗯。
然后他说你得系统的去学习啊，那时候我才知道要系统的去学习。然后后面再有假期，找了一个假期，我就去系统的报了一个班去学习先锋，然后学习什么。就是这各种的结是啊，绳结是干什么用的，嗯，然后全部学了以后才知道，哦，原来攀岩是这样一项运动。
那你们之前在西宁是只靠团队里的一两个人挂线吗？
啊，对对对，我们西宁就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叫现在叫攀岩一哥，
嗯，
然后就树哥榕树，
嗯，
他已经最高难度已经完成了 single life， 已经挺厉害的，
嗯
啊，他。就是年纪稍微有点大，已经60，但是他的就是攀爬能力感觉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小伙子。对对对。
问一下那个当时十多个人的男女比例。
哦，
嗯，
那当时十多个人的男女比例刚开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男的多女的少。
嗯
啊，女的好像只有4个人。然后男的可能得有6、7个人，
嗯，
后来男的慢慢就不爬了，有的是就是老婆生小孩啊，或者照顾小孩就不爬了，嗯，因为我们西宁他外地人比较多，
嗯，
当时攀爬好一点的水平的都是外地人，因为他们都是在那做生意的，所以他们陆陆续续生意可能不做了，然后就回就自己原来的地方，
嗯，
像两个我认识两个湖北的朋友，
嗯，
就是他们两个爬得非常好，两个人都爬得非常好，但是就是不在那做生意，他们就走了。
哦，
对对对，
嗯，西宁的那个岩场，我之前查过一下，它是那个花岗岩，对吧？
对，是花岗岩，
然后裂缝的那种风格。
只有一条裂缝，剩下的啊，都运动攀。
哦，
其实都是运动，都打挂片儿。
那你后来不是去其他地方去爬了吗？你说去江油啊、乐山啊这些地方去爬，有没有觉得那个花岗岩和石灰岩的那种风格不太一样，会不会不太习惯爬石灰岩的线路？
哦，我之前去江油爬的时候，我还去了南宁，就是因为我在南宁学的那个攀岩课程，
嗯，
然后咱们南宁已经接触了那个石灰岩，但是我个人认为石灰岩会更好爬，就是初级线路来说，石灰岩会更
点更大
啊，点更大，然后你有抓的，有握的，有反提的，反正就是怎么样你都能抓住那个点。
嗯，
但是花岗岩它不一样，就花岗岩它有的点非常的小，它就是在一片光光滑滑的地方，只有仅有那一个点，你只能靠
面
啊，对，靠那一个点。
那你在西宁的岩场每周都会去爬吗？是
不是？嗯，因为西宁它是高原，
嗯，
它条件气候它不允许你每周都爬，
嗯，
它只有在夏天热的时候，就是6月份吧，
嗯，
就是6、7、8这3个月是最好的季节。
就攀岩期很短。
对，攀岩期很短，而且这6、7、8的时候经常下雨，所以你一个月能爬到一次， 一个周六遇到一个周六周天不下雨已经很开心了，就是有的时候它都在下雨，然后你就爬不了。有的时候我们认为下雨，但是我们攀爬热情比较高，我们依然去，就觉得那个地方可能不下雨，去了以后就淋成落汤鸡。
它是很容易淋到雨吗？它是没有一个那种伸出来的屋檐那种是吧？
它有一个小屋檐，但是挡不了雨，对，挡不了那么多人，这个可能一个人站到那个墙根底下可以避点雨，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好避雨的屋檐。嗯，
那你们有在悉尼盐场遇到过来这儿攀爬的外地盐友吗？
哦，在悉尼盐场的话，之前我们是没有遇到的，因为就是我们自己玩耍。就是后来可能19年，可能随着攀岩人数越来越多，有一两个大佬是去我们那爬，比如说厦门的米粉儿，还有英英啊，他们去过
厦大的米粉
啊，对，厦大的米粉，对他们去过。然后因为我们那些定级也都是我们自己定的啊，然后我们想让他去爬一下，感受一下我们是不是定的偏软或者偏硬。其实他当时给我们提出来偏软偏硬，我们就是也没有什么感悟，因为我们当本地岩友，大部分除了树哥出去的比较多，我们大部分都是没有出去的。然后啊，就说啊，没有幺幺，只有10，我们说啊，那这个10比较难爬，然后我们就会有这种情况，然后没有太多的。
所以一般你们的线路都是定的偏软吗？他的意思是，
英英告诉我，就是那条裂缝，我们就是没有一个人能上去，红了它，就我们认为很难。但是英英觉得，如果是你会杖手的话，就会很简单。那个定12确实有点软了。然后而且用运动攀的方法，它左右两边都是有点的，你要踩好的话也可以上。但是他们两个只爬了一个半小时，虽然没搞定，因为下雨了嘛。如果不下雨的话，他们两个肯定红线是很 easy 的。
就他们俩去过吗？
好像是不止他们两个，外地也有去的还挺多的，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两个爬完我们又在阳朔见了，然后我又问了他就是攀爬的感受。
他是顺便去旅游然后去。
对对对，顺便去旅游顺便爬的，知道那边也有盐场。最近就是上周有一个香港的一个盐友也是骑行顺路路过西宁也去爬了，然后我推荐他那个我们新开的一个线路零号还没有完攀的，然后我们初步定为 13A， 但是他分了没有红，他说非常可惜，因为他待的时间也比较短，只有4-5天，而且不可能每天都有人去盐场陪他爬，因为我们本地盐友还是星期一到星期五他有工作，
打工人比较多，
对，打工人比较多，没有办法去带他，他只爬了3天，而且有2天下雨，所以也没有红，所以到现在至今我们最难的线路就没有红。
就还没有人 FA。
对，我们现在已经有20条线路了嘛。对，没有 FA 的就是只有那一条线路。对。
那刚刚听到你说现在那个攀岩社区有多少个人？
现在攀岩社区可能喜欢爬自然岩壁的可能也得有，西宁可能得有20个了，就是比较热爱的那种。
那
对，
加上那个室内的呢？
室内的，因为开报社馆那会儿，就是开业那会儿，我刚好就来到阳朔这边了。对，现在听说就管理有好几个小孩的培训班，就是也在爬，但是我们西宁条件有限，真的没有特别好的教练去教这些小孩，但是我之前在那待的时候，我看见了几个小孩资质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就是比不上北京啊、北上广那些年馆，就是小孩可能是一样的小孩，但是攀爬条件是太有限了。
对对，教练还有这个基础的硬件
设施。对对对对，是。
哦，那你后来是就搬到阳朔去了是吧？
你
在阳朔待了有多久了？
我在阳朔已经待了1年半了啊，很多人就是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突然间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待在西宁啊，就铁饭碗，为什么辞了以后跑到阳朔去？
对，
就是他们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因为阳朔有好的攀岩然后才去的。 其实这个是有50%的原因，就
嗯。
50%是我因为我觉得我在西宁这个地方待的时间太久了，而且它，西宁冷的时候非常长，
嗯，
然后热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夏天只有六七八，
就气候是那种高寒气候。
对，高寒气候，就是我本身身体就比较弱，而且运动我就喜爱攀岩这个项目。我的工作呢就在西宁，我要一直工作下去，我就不能攀岩，而且我身体就越来越差，就状况不太好。
嗯。
就我想了一下，就何不换个环境，换一种生活方式。
嗯嗯。
然后我就想选地方，我当时选了两个地方，一个是广元儿，我比较喜欢，我觉得广元儿好吃的特别多，另一个呢是丽江，我觉得丽江呢又有传统。又有运动啊，我觉得特别喜欢，而且丽江的气候条件跟西宁差不多，我觉得去了以后适应的更快。当时我们南方城市一个也没选，我觉得那太热了，不适合我。就两个地方小区都挑好了，就广元和丽江小区都看好了。然后我就偶然间跟就研友聊起来的时候，我们特别好的一个研友。他是西宁的研友，然后因为工作关系，他就去镇江那边，就是无锡那边了，江苏那边。然后我说我可能想换个城市工作，然后我先在那个城市买一个房子，稳定下来。其实买房子这个事儿啊，在一个地方有很多人觉得想不通，你为什么先要在那买个房子？你万一不喜欢呢？这都是一个大的固定资产。但是我们西宁人就是有这种毛病，就是我们西宁人买房最多的就是成都，
对，
对，一退休就往成都买房子，这可能是被他们熏陶的感染的，所以当时我就想先买房。后来我给他说了，他说你完全可以去阳朔啊，因为阳朔攀岩的地方更多。我说但是阳朔太热了啊，他说。我也是从西宁过来的，我去了无锡，无锡也很热，但是我完全能适应，家里有个空调就好了。就是当时想了想，他就很劝我，他就劝得非常到我的点上。他说：“一，你去丽江一个人也不认识；然后二，你去广元也是一个人也不认识，你还要认识，很麻烦。你去了阳朔就不一样了，你认识的人很多。”然后攀岩的人也很多，你随便找个搭档就能找上。你去这两个城市并不一定能找上搭档，你玩的也不开心，跟你在西宁有什么两样？我想好像也是，刚好我有一个认识的小伙伴，那他在阳朔就买了房。哎，我说我最起码我不认识别人，我就认识他呀，他会给我挂线，因为我那时候爬得很菜，只会爬顶绳9.10，其他的都爬不了。然后我就。
所以你是去阳朔以后才开始先锋的嘛？
对对对，去阳朔了，其实适应了就小半年，可能得1年吧，才开始先锋的。
那跟我们两个也很像，我们也去爬了很长时间顶绳，然后才开始先锋的。
我也是，我就是很怂的那种，就是觉得每次先锋都给自己前戏做得很足。哎，我抓住那个，哎呀，我万一扑到自己怎么办？哎呀，我倒栽了怎么办？哎呀，反正就是还没开始爬，都已经想的。还有已经不行了，然后就算了，还是顶什么？
人心理活动真的 很
对，
强。
心理活动太多。
那你现在还是挺厉害的，可以红好几条12呢。
对，就是我觉得我去阳朔去对了，就是那里的攀爬氛围真的非常好，
真的。
就是好多人在岩场的时候，当你看到别人红线的时候，就是满腔热血。就心里暗自下决心啊！我再也不能顶绳了，我也要像他一样先锋，我一定要克服，然后就自己鼓励自己，还是挺有用的。而且阳朔的岩友也都非常热情，然后也经常帮助我，给我指点啊什么的。觉得这1年半过得还是非常逍遥快活。
所以满打满算，你就是在阳朔判了1年半嘛？
对对对，是的。
这1年半判的怎么样？
这1年半进步神速，就是之前只能爬3天，能先锋一个10A，我都已经觉得莫大的成就感，就可以回家了，就是那种感觉。然后现在就是 就是在阳朔的那种攀爬氛围非常好，就是啊幺幺也红了好几条，
嗯
啊幺二也红了好几条，我觉得挺满意的了。
有没有去爬什么经典的线路？
啊，对，就在阳朔爬的那些幺二，都是我觉得就是小姐姐们都喜欢爬的线路吧？啊，
嗯
啊，什么单体啊、起义啊、啊凤凰啊，就是这些比较嗯，对，大家都比较喜爱的线路，
经典线路，
对对对。
那你开始先锋之后，你的爬线风格是比较勇敢的，还是说会把线摸得很熟再去先锋的？
哦，刚开始就是这爬的这几条幺二或者幺幺，
嗯，
尤其是有一个线幺幺 D 叫燃烧，
嗯，
我都红了十把了，可能十把都不止，
红了是吧？顶红，
顶红，对，
嗯，
我都不敢先锋，
为什么？
为什么？
哎，我都觉得。就是先锋第一二把快挂太吓人了，我每次就是在那爬顶绳的时候，我就想象我在先锋的时候肯定会掉
啊，一样的，
我也就是爬
两
面是在第二把，
不是是上面，但是我自认为就是第二把肯定会掉，
那你可以先把第二把挂上吗？可以吧？
对，就是当时也是想了把第二把，因为它第二把它那个燃烧它。保护在下面，第二把快挂距离保护点可能得有个五六七八米，就很远。
哦，
嗯，然后你要爬到一个平台才挂，
哦，
快挂啊、嗯。然后我就觉得我冲坠的时候非常危险，我就把这一条认为是就在我心里是不可先锋的线路。然后后面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就是我看了其他攀爬者攀爬挂那个绳子，
嗯。
他不是，就是他在下面就可以够到。哎，我试了他的动作以后，可以拍到快挂，我就恐惧心理就降下来了。我发现啊、另一种就是动作可以挂快挂，不是那么恐惧，所以我就当时就先锋，我就非常惧怕冲坠，所以好多线我都是一把过。
一样的，我们是
你跟我们的攀爬风格很像。
我的攀爬目标是到下一把快挂，一定要在快挂附近
配合。我的或者在快挂附近休息。
我的攀爬风格是我现在红的线都是一把完成的。
对，
我也不 take， 我也不冲坠。
对，我就不冲坠。就是我当时红燃烧的时候，有一个大佬是狂人，就是他就说。
嗯，
哎呀，花花，每一个点我都觉得你掐住要掉了，但是你就不掉，每一个掐的可稳了，就还哆嗦也不掉。然后我就心想，你不知道我的恐惧有多大，你捏碎我也不掉它。
对，同一条线，如果我第一天红不了，就是爬了一把红不了，会 take 的那种吧，也有可能会冲坠吧。但是我现在冲坠很少，我当天我就不会再爬这条线了。可能过了一天做一些心理建设，可能第二天又能够先锋，又能够红线。
嗯，所以花花，你爬线是不怎么冲坠的吗？
对对对，我不怎么冲坠。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苏菲是我冲坠最多的，
嗯，
就是所有研友都给我做心理辅导，
嗯，
就是我认识的。有一些攀岩的好朋友，
嗯，
就说这一条线路就很安全。我说我在第三把冲坠，我觉得很吓人，万一冲到地咋办？然后他们为了就是告诉我这你挂了第三把不会冲到地，他们经常会在第三把给我演示冲坠，怎么冲都冲不到地，而且冲得非常舒适，而且给我保护的人都是那些大佬，都爬幺三的，
嗯，
我就觉得我非常信任他，他们就告诉我。阳朔保护最好的人都在阳朔，你都不信任这些人，你还出去攀个什么岩啊？啊，对啊，你就是保护都非常好的，你现在不去先锋，你到什么时候先锋呢？然后我就想的也有道理，反正他们都是会给我做心理安慰，我觉得安慰的非常有道理的时候，我就不要想太多了，就是清空大脑，就上专注上墙。
对，我觉得我先锋也是杂念太多。
对，但是你现在你的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就是也可以红幺二，我觉得还是给我一定激励吧，因为我也是你这个态度。
对对对，我觉得我先锋就是也不算多吧，就那就十几条，
嗯，
就是说白了就是也红过就十几条，就是先锋的时候就不能想太多，
嗯，对对，
就是专注于攀爬。 你找了保护员，就是你非常信得过的，你认为在什么情况下你的保护员都能处理好。当然我们不能给保护员太大的压力，但是你作为刚刚开始先锋的小白来说，我觉得找一个非常信得过的保护员是非常非常就是有必要的。
对对对，让自己的心里面比较舒服一些。
舒服一些，就是你觉得这个保护员你是百分之百信得过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先锋的时候是小易给我保的。嗯，就是花花小草莓。
嗯。
我已经爬了那个叫多面手，我记得是 11B, 那个快挂与快挂之间距离非常远。然后我就爬了很多把顶绳，小易说你怎么还在爬顶绳啊，你试着先锋啊。我说我不敢这条。你怎么不敢啊，我看你顶绳爬得非常流利，你完全可以先锋了。我说我不敢。他说我给你保护，你信得过我吗？他眼神非常坚定，我就看着他比我攀爬还要坚定。你说这么好的保护员他都要给我保护，我要再不哄，我要再不先锋，我没有理由不先锋了。除非我不爬了，我永远离开这个攀岩的这个圈子，因为我接受不了先锋。然后我心理上不能接受先锋这个事实，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已经阳朔最好的保护员了。我再不信任他，我再信任谁呢？然后我就问了他一句：“我要是在那儿，如果挂不上，我冲水下来会不会到地？”我说：“会不会撞到腰？会不会撞到头？”他很坚定告诉我：“不会。”然后我就很信任他，我觉得不可能撞到，因为这是最好的保护员，我就上墙了，结果我就红了。当时我真的太兴奋了，我都特别激动，比我红任何一条线，就是我所有红的任何一条线我都激动，因为这是我在阳朔红的第一条线，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条线。
嗯嗯，对，就是红线的时候攀爬那个心理还是跟那个平常攀爬不太一样的。
对，是的。
我觉得有时候你红线那把，你的心里就会非常的确认，就觉得自己不会重坠。
嗯，对，就是越给自己心理暗示，你攀爬的越专注，真的。你一上墙，先锋就没有什么退路了。你攀爬的越仔细，攀爬的动作越到位，你才不会减少冲坠。如果你在墙上你都不能专注去爬的话，那你冲坠风险老大了。
嗯，
对，是吧？所以你就在墙上要非常的专注，才能减少冲坠啊，才能减少你这些不必要的这些带来你心理上的恐惧。
嗯
嗯，
对。
那到一个地方，你如果觉得自己没办法再往下爬，你会往下退，还是你会主动放手冲坠？
嗯，就我在牛逼洞最近这一段时间攀爬，尤其是昨天的攀爬风格，我要有力，我肯定是会往下退。但是有的时候，你特别想红线的时候，
嗯，
你在那时候没力的时候，你只能冲坠，对，只能选择冲坠。还没有冲下来那一刻，你会非常恐惧。等你冲下来那一刻，
就觉得也还好，
哎，也就没什么嘛，就是冲坠嘛，
对，
很安全的。然后，但是你第二次冲坠还是很有恐惧感，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的，
就觉得冲坠那个身体的感受觉得还好，就没有那么可怕。
对，
但可怕的就是你那个冲坠之前的那个心路历程，
对对，
还有放手的那个过程。
过程，
对，
是的。
你昨天爬了什么线？
啊，我昨天爬的是春秋战国。
你先锋了昨天？
对，我昨天先锋了，先到倒数第二把快挂。其实我很有力，我就不想努力了，就是当时的心理活动很多，就想法很多，就是自己安慰自己，就是感觉心中有两个小人儿，就一个呢就说，哎呀，人生嘛，攀岩总得要冲坠的，上吧。然后我觉得对，然后我就上去了。然后等我上去的时候，觉得要发力抓那个点，又忘记那个点到底大还是小。哎呀，要不然还是冲坠吧。哎呦，我去，下面好空啊！攀吧，反正我也有力。然后我就套回家了。然后反反复复两次。我就觉得，哎，算了吧，今天可能不在状态。就那天攀爬，昨天嘛，比较泄气，就是没有想真真正正意义上再去爬它一遍。
嗯，
就是因为之前是想一把过的，一把红，爬得非常的认真，非常专注，直到力竭才放弃，就是到顶力竭。然后那一把是爬得最好的，也相当于昂赛，但是没有通过。但是后面，因为太想红那条线，以后泥坝的时候那个啊泥派它那个有点短，然后泥的时候泥到肉， 觉得比较疼，然后最近就是前一段时间就一直没有爬，
嗯，
直到昨天才是尝试试了一把先锋。
嗯嗯，那个线挺难的，直接是一个在天花板上爬的一个线路。
对，
嗯，对，那个太吃耐力了。
对，我是想去爬那个线，但他们劝我说跟攀太累了，你自己先锋吧。但是我也不敢先锋幺二的线。
对，那条线路其实对女生其实挺友好的，你就稍微长一点耐力，横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点都非常的大。但是有一些像，发发要命，我分了一下，难点还是对于我来说，小个子女生，我觉得，有爬到中间有一个左切的一个，对于我来说还是吃了一点臂展。后来分也是分过了，但是我觉得如果让我先锋的话，我就是红线概率特别特别低，可能还得要仔细再去分一下。
嗯、
对，说到那个发发要命，我都不敢去爬了。
对，发发要命的话，就是那天你们在牛逼洞爬的时候，也出现一件事情嘛。
对对对。
哦，对对对，是牛逼洞就爬发发要命，还有菠萝炒饭的时候，就他那边有个钢丝，
对，两个钢丝，
是对，两个钢丝，它是都在悬崖的，就是中间山半腰，他弄了个钢丝就防止别人掉下去。
对 对, 对。
但是那个钢丝时间已经很久了，然后
对有点朽掉，
生锈生得很严重。
对，我给那个祥子哥打保护的时候，顶神保护啊，因为他我们两个可能体重差的比较多，顶神保护，他说他快到顶了，然后他要放手收紧我放他下来嘛，他手都没有完全放，然后我就感觉到一个很大的拉力，因为我是 A 在那个钢丝上，然后我就直接飞出去了。我以为我的牛尾断了，一看钢丝断了，然后直接飞到悬崖边上去了。悬崖的外面去。
对，其实对于你来说，那个钢丝断的时候，你是两重保护。
对，
一个是有绳子，一个是你牛尾 A 的那个钢丝绳上。结果钢丝绳断了，你还有第二重保护。其实这个事情真的告诉我们，其实双重保护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很多人要去那边攀爬的话，我建议还是双重保护，就是一个人系上绳子，然后把第一把快挂挂上去，然后我们扣上那个铁丝，然后再继续攀爬。但是那个铁丝已经断了，很多岩友也是把自己的就是攀岩绳截下来的那个绑成一节一节的，然后再继续挂上供大家使用，害怕就是掉下去嘛。
嗯。
但是我觉得在那攀爬的人还是非常非常要注意安全。
对对，现在只剩下一根钢丝了嘛？
对，现在只剩下一根钢丝了。
对，有些人过那个悬崖的时候，会把身体的大部分的力都会沉在那个钢丝上。我觉得那个其实钢丝也不太可靠。
对对对，那个钢丝还有剩下的那一根钢丝是从，就是最左边连到白虎那边，
对，
是整个一根，因为有的时候它经常会就是有雨会刮过来，钢丝会生锈，所以大家还是非常非常注意的。我觉得就前面的时候你提出来在就是那个六盘水的群里讲的这个事让大家注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就是事情。还有一个事情我就是想说，可能小林可能救了很多在牛逼洞攀爬的人吧。如果当时只是有人 A 在上面那个，然后有一个大力往后悬崖后方扯的话，那个钢丝断了，那就后果不堪想象。
对
对，
而且当时我旁边有一个岩友，他幸亏没有 A 在那个钢丝上，不然的话我把他给带飞了。
对对对，
他就在坐在旁边，但他没有 A 在钢丝上。
钢丝上，
对
对
对，如果他 A 了，反而他
会
被带起来。
对对，反而他会被带起来。
对
对，
我也建议就是每一个当地的协会嘛，攀岩协会还是维护一下当地的就是这个攀岩的这些基础设施，像阳朔我们也是有维护的。像去年就是八月姐发起的就是那些雷劈狮龙白山就是很多岩友经常去的地方，然后铺了石子修了路，然后给大家专门修了停车的位置。
嗯，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好。
对，
就是这些我们阳朔本地的岩友，如果是知道哪里的挂片生锈了或者哪里的地方不好了，他们就会拍图片然后去拿扳手拧一下或者挂片换一下，还有钢环都是我们都是就是有就负责的维护的人。
对 对, 对，
所以阳朔真的是一个很成熟的
那些社区。对，是在阳朔这边我们也就是本地也有会非常注重环保。
嗯
嗯，对，就是 因为现在随着攀岩的普及和推广，越来越多的人来去攀岩，但是有的是两个大人或者是几个大人带一个小朋友，
嗯，
但是大人呢，他可能素质没有那么高，他就随地就是扔垃圾啊什么的，然后后面就是我们本地的社区的说了一下这个事情，
嗯，
当时说的时候就是好言相劝没有听。后来说谁要再扔垃圾，我们要是谁看到了互相举报，举报了以后知道他家地址直接到付，给他把垃圾给他邮过去。
嗯，
然后后来发生了几次就是丢垃圾的情况不拿，然后拍了照发到群里，然后主动有认错的啊，然后就找人也把这个垃圾给收了。然后现在我看盐场啊秩序还是挺好的，但是有一些也就是也会有什么烟头啊，但是整体来说阳朔的就攀岩社区还是非常干净的，就是大家都比较自觉，有的时候看他们是新人我们也会告诉他们，但是他们有一些也是非常自觉的注重环保。但是我在牛逼洞看到到处有一些洞里有便便啊或者是纸啊，我就觉得对，就是
就是
太不注重环保。
我们一般上去我们都会把自己的垃圾给提下来。
提下来
对，
就是盐友的话。
盐友的话大部分是自觉
的。就是还是很自觉的。就是那些体验者或者是刚开始攀爬的还不太注重这些环保意识的。对。
刚开始攀爬的人他可能也不太懂这些东西吧。
对，是还是需要慢慢的去教，或者是有其他人有更好的办法去避免这件事情。
对，
挺好的。
哦，有一次我们在野攀的时候嘛，那个岩场就有一个团队，他带一些群人来攀岩，那些人可能都没有来攀过岩，就是体验者。
嗯，
他们就在岩场大声的放那个音响，那个声音特别大。
嗯，
然后先锋攀爬，你跟那个保护员完全没法沟通，就是沟通完全是失效的，保护员就是听不到攀爬者在说什么。
对，我觉得这样子我们还是主动要过去告诉他，
对对对，
就是攀岩有一些风险，你这样就是增加了攀岩的风险嘛。
嗯，
对，
我们还是要让他知道这个意识，我们不宣传没有办法了，你不理他还是不可能，就达不到就是这个效果，所以我们好多还是靠我们自己宣传吧。
对的，
对，是
在岩馆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嘛，我感觉新人也挺多的，然后新人也不知道，他们可能也没有学一些岩馆的那种攀爬礼仪吧，就很多人离岩壁特别近，他也没有意识到上面有人在爬，就上面的人摔下来砸到的话也挺危险的。
哦，我们之前在岩馆攀爬的时候，小孩子就在下面跑来跑去，非常危险。
对对，
没有办法制止，因为小孩子说了他很皮不听，就是我们只能是三个人一起去，一个人拦住小孩子，一个人在爬，只能这样，没有其他办法。所以就是哎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
严管和家长
的
双
重。对，严管有的时候我们告诉那个小孩的家长，那个小孩的家长
还跟你吵架
啊。对，告诉他小孩有的时候是非常有礼貌的，但是有的小孩的家长就觉得
不太，
我们都是交了钱了的，我们小孩怎么都不能在里面跑来跑去，就是这样，就态度非常不好
啊。对对
对，
最近我在那个小红书上刷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岩友拍的。就是他拍那个小朋友在那个垫子上跑来跑去嘛，然后他就说那个小孩，然后那个小孩的父母就过来跟那个岩友吵架。
对对对，其实都他没有这个意识，就是声音大会吵到别人，
对对对，
或者是你跑来跑去会影响别人的攀爬，也增加了自己的危险。
是的，
所以现在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那种攀岩礼仪，好多攀爬者先是从岩馆出来的，我的教练应该先普及这些攀爬礼仪，
对，
再普及攀爬技术。
对，
我觉得这样还是比较好。
是的，是的，
是
的，嗯嗯。
而且环保的问题的话，也会引起当地村民和我们的攀爬者一个关系。
关系，对对
对，
对 对, 对，
是的。
不过感觉偏题了，
偏题无所谓了，没所谓了。
对对对，
我写你那个标题，我想怎么拉去？
对，
我的标题是啥？
一个害怕先锋冲坠的攀爬者也可以。
大家都害怕，
对对对。
对，但是你的这个还挺像，怎么说呢？就应该是最害怕那一档，
对，
不怎么冲撞，
对，是，
对。
因为有些先锋，他虽然害怕冲撞，但是他还是会冲。
对
对，
嗯，
我看了那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网友的那个视频嘛，他还挺。 挺从容的放手主动冲队。
对，虽然他排位你好，
对，我没有，我从来不敢。
对，我也不敢。哎，但是我去年刚学先锋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挺敢冲队的。我那时候在爬那个北面那条线嘛，我当时在那条线上还冲了几次。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过完年以后回来，我就不太敢冲队。
我当时先是攀爬，先学一条点九顶绳，我爬的可溜了。就是我的这个老师告诉我，那你先锋没有问题了吧？我说没有问题了，完全可以先锋。然后我就觉得点都很大，哪有难点？然后他说别了，为了安全起见，你再爬一趟顶绳，再熟悉下点，再记一下。我说好的，我又记了一遍，我就觉得我都记住了。说你可以先锋了吗？我说可以了。爬到第三把快挂，腿抖了，就是不敢上脚。他说上脚就有了。我说不。就是那时候戏很多，我就觉得我要冲了，这么低，而且我看他的绳子就这样弯着，我说你收一点，然后我就上脚，我收一点就把你拉下来了，我说我不信你收一点，我就给那个教练一直说，那个教练就不给我收，他不给我收我就不上，然后我俩就在那上面，我吼了20分钟，他就在那保护，他说你再不上我就把绳子拴到这个树上，我们走了。我那时候就特别气愤，我说他妈的，老子再也不报你的课了，我明天就买飞机票走人。然后冲下来以后就冲了嘛，到最后就是不往上爬就冲了
啊，还从不往上爬直接冲了，
对，冲了就呼了20分钟已经没力了，然后呼不住了，冲下来以后我就再也没理他，他说这不是很好吗，没理。
而且你有20分钟的力气你就爬上去了，
对啊，
就是不敢啊，然后吃饭的时候也不理，然后也不理他们。我心想，我暗暗发誓，我吃完这顿饭，我一会儿就买机票，我就要走。然后他就一直哄我，一直给我说：“啊，一会儿哄好了，好吧。
”你僵持住，你手抓到眼点的时候，你又上不去，但是你又不想冲，那个就很挣扎，
又无法倒拍，
对，又无法倒拍。然后我上次有个眼影，他跟我说我看你在那里抓了很久啊，你是有力气的，你为什么不继续往上爬，
因为往上爬你觉得冲得更多更厉害。
他说小凤，我跟他说你不是要爬了吗，我感觉你蠕动了一下，
对，
笑死我，
因为我感觉我是做了两个动作，但是在保护员看来我没做什么动作。
而且我在先锋的时候根本不敢做太大的动作，只敢猥琐发力。
对对对，
我喜欢。
就在先锋的时候你会动作会变形。
对对，
但
是相应吧。
但是你要爬极限线路的时候你动作完全不可能变形，你变形就会冲坠。哦、所以我一直告诫自己要动作一定要做出来，比爬顶绳的时候动作还要做到标准、嗯、还要发力要准确，你才避免冲坠、嗯。我就是这样暗示自己，所以凤凰也是，我凤凰没有顶绳过、
嗯、
我凤凰就是分了两把、
嗯、
就是第一把是没有那么精细、第二把专门因为那个难点又分了一把、
嗯、
然后
凤凰的动作是很大吗，
凤凰动作很微妙，它在第二把那时候很多人冲坠，它是一个小扣扣加平衡，就非常微妙、
嗯、
那种动作、
嗯、小扣扣加平衡，
嗯，对，就是整体来说就是最难点它是一个大拇指反移的一个动作，就是大拇指按上，
嗯，
就是有一个上脚的动作，
嗯，
那个是最难的，就是那个是凤凰定 12A 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动作比较难，
嗯
嗯，整体来说休息点也是有的，就是我觉得女生初爬者或者是已经爬了一段时间了能力还不是很强的话，我觉得就是在一条线路上休息的地方越多越容易红这条线。
嗯，对对对。我爬先锋也是没爬几步就觉得好累呀，想先休息一下。
对对对，是的。就是因为休息点非常的多嘛。
对，
嗯。
但是有时候你又觉得嗯休息的话发现嗯好像并没有休息过来，但是你必须得走了就赶紧走了。但没走几步呢又觉得有点累。
对，
你休息一下。
不是说女生的耐力，就是我们自己的耐力还不够、
啊、对，
所以就是有时候跟其他研友交流就是说耐力怎么长，就是多爬、
嗯、
他还告诉我就是如果你爬顶绳的话你对顶绳也是要有要求的，就是不允许 take、
嗯、
就爬到力竭、
嗯、
你其实你感觉你力竭了，其实你
还
可以抓点还可以往上，
对
对，就是 你自己顶绳的时候，你要对自己有，还是要有要求
对
的。
对，
就是爬到你真的抓到那个点都没有知觉，还要继续上的时候，那才真正的是你耐力提前的时候，那时候才会增长你的耐
对，
力。
你要你爬到那个耐力的极限值，才会增长那个极限值。
对，是，嗯嗯。
但是我爬先锋，我虽然没先锋过你的线，目前就6、7条吧。
110。
啊，我以为基本上都没有顶红过。
嗯，
对，因为我顶绳的时候就很容易摆烂，休息一下。
我就是，燃烧我是真的顶红了好几把，然后多面手我也是顶红了好几把，我才敢爬的。剩下的就这些1、2线路，我没有一个顶红的。
对，所以就还是先锋更好完成。
先锋更好完成，但是我是顶绳先，就是
摸了点。
摸了点，分了线路，我是顶摸的。
那肯定。
可能。这些1、2线路我顶摸都摸过200以上。
那有没有那种线路，就是线路的难点过了，但是红线的难点又很难过，
我觉得是有的，
就
就
是
是，
难点过了，但是又在某个地方又很容易掉。
对，就是因为好比是这个难点是12A 的难点，最难的那个过了，剩下的都是11，但是你对。就是之前分线的时候，你轻视了那一段儿。其实那一段确实很简单，因为你分线的时候，你可能是爬过那个最难点，你就 take 了，或者怎么样。其实你 take 的时候完全修过来了，但是你先锋的时候，你不可能 take。你要过了那个难点以后，你可能没有像 take 那样休息的那么好，然后你再去爬，你有可能那个11就是上一段是
又
11
扛不
了，你
过
就
了。
啊走。就变形了，啪啪就变形，然后就冲坠，就有很多也是因为这些冲坠的。所以冲坠他们就总结经验，就是上去他们冲下来以后，你为了想红线，你会再把后半段，就是过了难点的后半段会摸得非常熟。对，就要记点怎么做，怎么做。对。
我目前红的线路就是，我过了线路的难点之后，我就咬牙，我就想，线路的难点都过了，这会儿掉了多不划算，咬个咬吧。
对。有一个大佬告诉我，就是你分了这条线，并不等于你红了这条线。
那肯定。
对，因为你分的时候，你用的这个动作特别的难，就是你通过这个难点的时候，你已经耗尽了你所有的力气，你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力气去爬后
后
面
半
的
段。
后半段。所以这种分是不科学的。就是他们就告诉我，就过了难点，你有几成力啊，你才能通过后面的，就是要所有的就力。我们力就是这么多，10分，
是这么多。
然后你要分给难点多少，你分给简单的地方要多少，要均匀分布，不能说你分了这个难点，哎，你就开始爬爬爬，每一把都没有效率，因为你分了这个难点，你就力竭了，而且你自己认为这不是原因，其实这可能是你没红这条线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一个力的分配，还有就是一个攀爬节奏的把握，对吧？
对，是攀爬节奏的把握。而且有一些女生就是像比较害怕冲坠的女生，我觉得有的时候她过难点的时候忘记呼吸，这一点其实是就是对于攀爬来说就是节奏会打乱，就是我有时候就会憋气，你到了那紧张就忘记呼吸，然后好多我的这些给我保护的这些搭档就告诉我呼吸呼吸注意呼吸，我才去上主动去呼吸。就我看过一个爬14的叫飞沙，那边有。当时我攀爬的时候是在他隔壁，他爬那个法国流氓，就是他挂第一把挂，他就开始主动呼吸，他呼吸非常急促，啊，就是那种大喘气，他就
这种大喘气好吗？
对，他会让你就是那个主动呼吸的话，会让你疲乏感会减轻很多。
真的吗？
真的吗？
是，你可以。在一条线上可以试一下，还有一个我见了岩友，就是那个香港的岩友，他就是上墙的时候，他先主动呼吸1分钟，他就在第一把快挂那一直就是系好了，就是这个保护绳结，然后穿好了攀岩鞋，他就一直深吸气，然后吐气，深吸气吐气，然后他再上墙。
那你们下次也试一下。
对。
可能瑜伽老师爬得好，是因为呼吸法。
对，其
对，
实攀岩呼吸法非常重要。
对，我也
对，
觉得，但攀岩的呼吸法应该跟瑜伽的呼吸法还有那么点不一样吧？
但是没有人研究这个吧？
对，是
让陈老
但
师
是
研究
可能是，
什么？
攀岩的呼吸法跟瑜伽可能是会相似，它有助于攀岩的呼吸法。
对对
对
对，是的。
因为确实很多攀岩的大佬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都去练瑜伽了。
对，
练瑜伽的人来攀岩也一般不会太差。
嗯，对，我们身边就有一个。
对，攀岩的大佬攀到一定程度，要么练瑜伽，要么去就是研究按摩啊，或者就是关于身体的，就是某个部位的什么发力啊什么的，可能就大佬对这些非常感兴趣。
嗯，对对对，因为其他方面的提升提升不了了，只能找这些方面。
对对对，可能就所有的问题的尽头可能都是玄学，然后大家就是到了一定的顶端以后，就是开始不一样的想找一些方法，
练功
练功
打坐。
对，我也见过很多好的攀爬者，人家没有受过伤的，他们就是拉伸。就是他们上墙前要拉伸将近半个小时。
嗯，对 对, 对，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嗯，比较好的习惯吧。
对，攀岩前要拉伸，攀岩后也
要拉伸。
嗯，也要拉伸。
嗯，像那个日本的那个运动员野口启代，他也算是一个大龄的运动员吧，但是他的那个竞技的状态保持得很好，也是因为他拉伸啊这些。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攀岩不光要爬得好，还要会拉伸。就
对，还要避免受伤。
对，避免受伤可以爬得更久。
对，
然后呢？差不多了吧？
对，
那我们结个尾吧。我觉得结尾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总结的了。就谢谢花花参加我们的节目。
哎呀，我也没有给大家太多的建议，就觉得聊聊自己的心得嘛，聊聊自己如何去攀岩的，如何怎么从一个菜鸟，爬幺二，当然有很多小姐姐是比我们更刻苦，爬得更好。就是想要爬得更好，我们还要借鉴，就是他们的攀爬的一些习惯呀，
嗯，
还有就从他身上取取经啊。
对，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攀爬经历还是给了我们一些鼓励和希望吧。
嗯，对
对。因为我也之前在想，就是要不要克服冲坠，比如说我故意冲一下呀，或者是爬一些自己能力极限的先锋嘛。
嗯，
但我现在想想也不用吧，反正也可以像你这样，就保持长久的攀爬就可以了。
对对对，你刚开始要是特别恐惧先锋的话，我觉得是保持长久的攀爬是最有利的。看自己的情况，有的人就是他先锋他是有目的的，就像我认识一个研友，他是喜欢登山。他认为每一次攀登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就是先锋。是的，所以他就觉得先锋很重要，只有这一次机会，没有给你顶绳先试一次的机会。但是他的攀爬目的是他是为了登山，对。但是我的攀爬目的可能是就是锻炼身体，所以还有之前我有一个搭档，我俩一起攀爬，然后我爬了三条线顶绳，我说哦，今天的运动量够了。然后他的目的是今天要攀爬的非常的有收获。他说原来你的目的是攀爬运动量。我说是的。
嗯，
我就是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
对。
他去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一样。
对。
就是
攀岩以后你的身体也变得更好了是吧？
对。
体质也提升了。
我之前就是没有攀岩的时候经常生病。就是一个小小的感冒都一两个月好不了。这真的是。感冒了以后发烧嘛，发烧退烧了以后就嗓子不舒服，一直咳咳咳咳咳咳咳好久，就吃好多药都不好。然后我也经常去看医生，医生觉得这些都是小毛病，但是就是这个病人他自己不好，就是这个病人抵抗力太差了，你就要去锻炼身体，不能光靠药物来维护。
对，
所以就是这些医生都非常嫌弃我了，就是我就觉得那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嘛。
对对对，
然后就很偶然的机会就喜欢上攀岩了。但是攀岩给我带来最大的就是一种快乐，就是不管是我成功顶绳完成了这条线路，还是我先锋完成这条线路，我都是非常愉快，我心情也都是非常好，而且我也得到了锻炼。
嗯，
对，
总而言之攀岩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运动。
对，
对，是。
从其他岩友的那个经历来看，攀岩可以治百病。
是的，真的攀岩可以治百病，反正他是治愈了我。
对，所以大家都来攀岩吧。对，
好吧，
选了一个结尾语。
选了一个结尾。 好吧，那就这样吧。
嗯
嗯，就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